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从历代志上第23章一直看到27章，把这五章圣经连在一起看，并不是因为他们太枯燥，只是充满了人名字，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把他们连起来看，更能够看清楚大卫对于以色列家将来在圣殿中的服事是怎么安排的，以及这些安排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曾经一再不厌其烦地和弟兄姐妹们交通，读圣经一定不要忘记圣经每一章都和我们有切身的关系，这些圣经绝不是一些繁琐陈旧的历史记载，而是直到今天仍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话。由历代至上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卫有一个空前绝后的长才，他不只是最好的勇士、国君、音乐家，他更是一位最知道怎么样成全众圣徒、造就众圣徒，让众圣徒一起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中服侍的一位领袖。从前我们讲过，当他被扫罗追逼，在扫罗手下落难的时候，无论是他住亚杜兰洞的时候、住喜格拉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总是有人来投奔他，最后这些人在他的手下就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大军一样。那些人不只是来自犹大支派，而是众支派都有人来投奔他，甚至扫罗的家族都有人来投奔他。这人手的数目不是10个、60个，而是600个勇士，加上他们的妻子儿女。大卫不但要能够养活他们，还要能造就他们。在历代志里边没有记，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看见当他儿子押沙龙起来反叛他的时候，大卫出去落难，从前跟从他这600人呢，居然就跟着他一起出去落难。这就告诉我们大卫是何等了不得的领袖，他不单使这些人甘心情愿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显然他能够带领这些人认识神。最早当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圣经在撒母耳记上22章形容这批人为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小土匪一样，可是到了大卫立国的时候，他们都不再窘迫，不再心里苦恼，反而个个都被圣灵称赞为大能的勇士，能手行武的战士，并且圣经在这里如数家珍一样，把他们每一个人、每一族人怎么样的勇敢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那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些人不单勇敢，而且勇敢起来都像大卫。大卫能够杀歌利亚，他们能够杀歌利亚的弟兄。圣经形容加德支派的军长，至小的就能抵100个敌人，至大的能抵1000人。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你还记得吗？想当年扫罗作王的时候，撒上13章，非利士人上来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的百姓啊，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里、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甚至逃过了约旦河。那与今日以色列国强盛的景况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怎么回事？当然是神浩大的恩典，但是在这里边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大卫这一个领袖。大卫所留给我们服侍的榜样不只是在他个人身上，尤其我们要注意他怎么样成全众圣徒，他能够把一整个世代的人都变成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成为寻求见雅各的神之面的时代。这件事情更不因为他作王，因为神使他四境平安，到处都得胜而止息。当我们读到历代志23章的时候， 我们又再一次看见神子民在大卫的服侍底下怎么样在耶和华面前成长，这个成长更是惊人的。23章第1节，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从大卫中年做以色列的王，一直到他年纪老迈，这40年之间，大卫又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他带给以色列家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得去读底下这几章的人名字了。弟兄姐妹，这不只是人名字啊，这更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新时代。大部分在这里的人名恐怕都要比大卫年轻啊，有许多是在以色列安定之后立国之后所生的儿女。然而你看看23章第2节，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27节又说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什么是30岁？20岁以外的，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一个时代所生的。这些人和他们的父亲，当大卫年老的时候，就成了一支大军。这个大军呢，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话来读，你得追想一下，在士师记记到最后的时候，那些利未人迷失到什么地步，包括摩西的后代成为但支派偶像的祭司，还有撒母耳小时候以利家那些让人心寒的服饰，加上博士麦亚伦后人那令人心痛的哭喊，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使力呢？现在啊，在历代志里边好像通通一扫而空。不要说别的，单单把利未人格顺哥侠米拉利的子孙这些家谱理清楚就不简单了。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在一天里面把他们招聚过来，但实际上自从大卫做了王，自从约柜进了锡安，这些人已经不断的被培养被调教，才能够有今天的规模。那既然约柜已经不再住在帐幕里，而要预备住进将来大卫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里面，那么从前旷野中摩西给利未人的职分就失效了。因为26节说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大卫为他们非常仔细的按着家族分了班次，在神的殿里各尽其职。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比较简单？是在困难的时候，在试炼当中面对敌人你能打仗比较容易呢，还是在太平之中天天能够在圣殿里面为耶和华守门赞美用乐器称颂耶和华比较容易呢？那个时候所说的称颂耶和华不像我们现在有个现成的诗歌本。不错啊，大卫自己做了许多的诗歌交与灵长，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用这些诗歌来教导他们，来做榜样给他们看，就好像当年大卫在攻打敌人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勇气成为那些勇士的榜样一样。那你要能够造就出勇士来啊。那同样的，这一批利未人的子孙呢，一点都没有让人失望。最清楚的就是25章1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 亚萨、西曼、耶杜顿，这三个名字后来都能在什么地方被找到啊？在诗篇里面被找到。虽然诗篇里那个亚萨不是这一个亚萨，但是确实那都是亚萨的子孙，是从这个传统继续培养出来的认识神的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还在唱他们所写的诗歌。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大卫身上找到了一个榜样，找到了那一条与神交往的路。在大卫之前，我们看见神人摩西写了一首诗歌，就是诗篇九十篇。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曾经在摩西的姐姐率领之下，对耶和华开始唱新歌。但是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天上的耶和华如果他觉得寂寞，他要听人向他唱诗歌，向他赞美，他只能在地上找到大卫啊。从大卫之后就不一样了，大卫怎么能打仗？他的勇士怎么能打仗？大卫怎么能写诗？亚萨、西曼、耶杜顿的子孙，我们曾经讲过，西曼这一个支派是从撒母耳来的，他们自称可拉的后裔，这些人也能向神唱诗歌，甚至一直到了贝鲁回归之后，我们还听见，如果你从天上看的话，这个诗歌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绝。这是谁立的榜样？谁开的头啊？这是大卫立的榜样，大卫开的头。这些人是真认识神。打仗啊，你逼急了，加上神的怜悯，你要塑造勇士，还比塑造在神面前能够认识神、歌颂神、在急难中倚靠神、求告神的这些音乐家要容易得多。你觉得基甸很不简单吗？应该想想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你觉得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不容易吗？那你别忘了，还有诗篇137篇的作者，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它。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上这几章人名字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这些认识神、歌颂神、倚靠神、刚强行事的子民，他们的发源地，就好像你来到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一样，你应当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他成了这个民族源源不绝的命脉，连我们这些在新约里的外邦人也受他们的滋润，与他们有脱不开的关系。因此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几章圣经，这里面不但为我们记载了这些事实，更可能藏了一些很重要的服事原则，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也能够像这一批利未人一样，得到服事赞美神的诀窍。那这五章里面前四章是讲怎么服事圣殿，最后一章才讲怎么服事王。主耶稣的话说，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大卫立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那王位是为了圣殿，圣殿不是为了王，这服事是为了主，而不是为了所罗门。让圣殿不单成为神与以色列人同住的所在，大卫更知道要培养以色列民，带领他们认识、称颂、赞美神这一位与他们同住的神，那样耶和华的同住，容我们这样说好了，才有真实的价值。你总不能把上帝请到殿里面来，然后就把他打入冷宫，是不是？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谁与耶和华谈心呢？你不用担心，还有亚萨会对耶和华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还有可拉的后裔会向主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不错，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将圣殿建好，他偏离了神，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神面前又掉进了一条又黑又长的下坡路。但是有一个歌声从这几章圣经里面开始，却是一直在神面前侍立，一直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好，现在就让我们到这几章里面来找一找，有哪一些明显的服侍的原则是我们也能够起来效法、起来学习的。第一，我们会注意到，尽管像守门的、歌唱的这些职分，并不是神借着摩西在旷野里面、在西奈山上所留给以色列人的规矩，但是无论你怎么仔细的去看，想了办法去挑毛病，你仍然挑不出毛病来。因为大卫虽然增加了许多新的服事，却一点都没有更改利未人和祭司的职分，他更没有去碰任何献祭的规矩。换句话说，这一切的服事仍然是在神话语的规模底下，仍然忠心地遵守了神的话语。从前我们也说过，从摩西的时代，利未人也不是没有音乐的职分，那时候的利未人要吹号，打仗的时候要吹号，安营起行都要吹号，召聚会众也要吹号。这个号声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人，更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纪念呢。大卫自己也说，他一生都向耶和华唱诗歌，他的一生都在用诗歌赞美耶和华、称颂耶和华。可能从放羊的时候就开始了，流亡的时候这样，打仗的时候这样，困苦的时候是如此，做王了之后更是如此。他知道这不但是蒙神悦纳的，而且更是让神的子民得造就、学习与神沟通最好的管道。他不是为了音乐而音乐，当时这些音乐家的职分，从诗篇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实际上他们是做教导、是说预言的。这么多的诗篇传下来，一首诗篇的音乐你都没有办法确定，那些字啊比音符更重要。这些是值得我们今天一再反复去深深思想的事情。第二，他怎么教导这些人呢？那就是在工厂上的教导，在工厂上的学习，就好像他当年打仗是在战场上的教导，在流亡之中的教导，就培养出许多勇士来。这些人讲明了是一面学习一面服侍，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服侍，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你看25章2节，他就讲到亚撒的儿子归亚撒指教，耶杜顿的儿子归耶杜顿指教，撒母尔的后裔希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不但是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而且是办神殿的事务，每一件事情都有讲究的。今天在教会里边，在工厂上，对仆人的培养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喜欢把这些人从工厂里拉出来，放到一个学院里面去，培养好了再送回来。这一来一去啊，你在学院里面可以有最正规的神学教育，但是你到工厂上的时候，还是常常会对不上号，这也是值得我们反省学习之处。第三，圣经特别讲，学习归学习，但是一旦到了服事的时候，是一同制签，分了班次，并不分谁大谁小，谁为师谁为徒。唱歌的这样，守门的也是这样。这一个原则尤其是今天在教会里非常被忽视的。在教会里面，谁有恩赐谁就上去，谁办得好谁就出头。哎，当初的规矩却不是这样，他办得再好有老的时候，像大卫日子满足他得去了，还有谁唱诗赞美比大卫唱得更好呢？那不是他好不好，不是他唱的时候我们得不得造就， 而是你一开头要是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就没有办法培养出更多的工人来。你唱歌唱得还不好，学艺不精，没关系，上帝不介意，老百姓也不应该介意。上帝怎么悦纳这些不成熟的服事，神的子民也应当彼此包容，彼此欣赏，彼此鼓励这些不成熟的服事。你唱错了音，不会得罪神的。教会里许多的服事其实都应该这样，并不分为师的、为徒的、为首的、为后的、为大的、为小的，大家一同至谦，分了班次，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但是别忘了，不是请你来重新制定规矩，也不是没有人调教，没有人管辖你，要不然就可能会引进许多混乱。第四，在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神面前的服事是在国度里面服事的根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与人与王之间一切关系的基础，因为圣殿的服事是一切服事的中心。将来以色列王国回归的时候，我们也一再说过，神带领他们回归并不是复国，神是修筑城墙，重建圣殿，对不对？耶稣来，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却说，他要在三日之内重建圣殿，不是在三日之内复兴以色列国。圣殿是神与人同住的所在，是贯穿新旧约直到天上神心意的中心。我们必须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功夫来学习，来明白这一个心意。刚才也说过，尽管服事的时候是不分大小，不分师徒，你也可以学艺不精，但是你不能不学啊，你必须学习神在他话语里的心意。这些可不是说轮到谁就看谁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经过学习我们才能慢慢的看出来，从撒母耳到大卫，从会幕到圣殿，这一条恢复的路有多么重要。这个恢复不单是从一个帐篷变成一个永久的建筑物，更是从少数认识神的人带进来一个全世代的复兴，让他们成为一个寻求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族类。也就是说，要建立神的国度，你必须建立神的子民。这个服事不是像誓师打仗，更不是某种明星型名目大教会的服事，而真是众圣徒的服事，是全民的，是按了班次的，是不断传递下去，是许多神的儿女无论大小一家一家都精通此事的服事，让神能够在他的百姓之中得到真正的赞美。那样的赞美绝对不是你敬拜的时候举举手唱唱歌，出几张 CD， 做几首很好听的诗歌就算数就了事儿了，而是一些认识神的子民，从大能的勇士到在耶和华的面前歌唱的、守门的、办事的，每一个人都刚强行事，而且代代相传的赞美，才能够成为神的宝座，才能够让神在他的圣殿中真正得到荣耀。当圣殿的服事安排妥当之后，服事王的子民，从管王府库的，到管王桑树的，到教育王种子的，到做王的谋士的，这一切也就各得其所，自自然然地落到定位上。这是历代志这几章圣经能够给我们看见的大图画。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不但留心，而且切实的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实行出来。